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到目前为止，以斯拉所记录的以色列之旅还是很安全的，截止到现在进程都很顺利。他们曾经被掳到异国他乡长达70年之久，那是他们悖逆神的后果。然而以斯拉记开篇就记录了一个神迹，神改变居鲁士王的心，让他宣告以色列人可以归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和他们所爱的那个城市。所以当时有50000人凭着信心为了神的荣耀献身于重建民族敬拜体系，每一项工作都赏心悦目。在第三章，他们重修祭坛，开始奉献，他们开始重建被毁的圣殿，并且立好了根基。他们一同庆贺，高呼哈利路亚，声音传到很远的地方。最终他们赞美神的声音传到了敌人的耳中，以色列的子民就要经历意外状况了，平顺之旅即将结束。下面就请大家打开圣经，翻到以斯拉记第四章。我们来看一下以斯拉记第四章一到二节所发生的情况吧。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听说被掳归回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就去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这地以来，我们常祭祀神。这听起来不是很好吗？有志愿者要来提供帮助了，这些人也敬拜神呢。如果以斯拉没有一开始就说他们是敌人，我们还会觉得很高兴呢。以斯拉让我们知道这些人来者不善，实际上他们是神的仇敌。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三节。但所罗巴伯、耶稣亚和其余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干，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协力建造，是照波斯王居鲁士所吩咐的。我们需要知道他们带来的不会是帮助，而是不易察觉的渗透活动。这种威胁来自于一个不敬虔的联盟。但是等一下，撒玛利亚人在第二节还说过，我们寻求你们的神，我们常祭祀神。不过列王记下17章27到33节记录了他们的真实作为。列王记下17章27到33节说，亚述王就吩咐说，叫所掳来的祭司回去一个，使他住在那里，将那地之神的规矩指教那些民。于是有一个从撒玛利亚掳去的祭司回来，住在伯特利，指教他们怎样敬畏耶和华。然而各族之人在所住的城里各为自己制造神像，安置在撒玛利亚人所造有丘坛的殿中。巴比伦人造 舒哥比纳像，古他人造逆甲像，哈马人造雅士马像，亚瓦人造逆哈和塔尔他像，西法瓦因人用火焚烧儿女，献给西法瓦因的神亚德米勒和亚拿米勒。他们惧怕耶和华，也从他们中间立秋坛的祭司，为他们在有秋坛的殿中献祭。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从何邦迁移，就随何邦的风俗。你希望看到美国教会的真实光景吗？这就是，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他们用嘴唇服侍神，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尊重，在美元上印上我们信奉上帝。他们上战场的时候，也会向那位他们平时根本不认识的神献上祷告。我们美国人更像是撒玛利亚人，而不是以色列人。当代教会情况如何呢？他已经被这个世界的哲学所渗透，而失去了对基督耶稣的彻底委身。我打算对这种渗透稍作描述，让大家看看教会被世界渗透后会有什么症状。第一个症状是接受匿名的信徒。换句话说，来教会吧，我们不会打扰你的，只要来打卡就行，不需要改变、成长、悔改或者是更新。我们只是希望你能来，这样我们的人数可以增长。这种受到渗透的教会有一个口号：你来吧，我们不会招惹你的，不会让你感到反感的。第二个症状是把敬拜变成每周一次的事情。敬拜不再是一种操练对神的激情或者是一种生活方式，而是每周拿出一个小时来应付一下神，其余的167个小时留给自己。第三个症状是把教会当作建筑物。事实是，教堂建筑是教会实践的基地，但教会实际上是由你我这些基督徒组成的。明天，教会可以出现在许多不同的地点。我认为，教堂的名称标志容易让人觉得教会是一个地点。教堂不是教会，只是教会聚集的地点而已。所以他们会把教会当作是一个建筑物。第四个症状是让别人参与服事，自己袖手旁观。第五个症状是用星期天花点小钱来取代管家的责任，系统的用祷告的心来投入，被偶尔的那种小费式的奉献所代替。第六个症状是把灵性造就聚焦于我的需要，而不是神的命令。对普通基督徒而言，造就这个词是指他的个人感受。如果聚会之后他感觉良好，就会说我很受造就。弟兄姊妹们，造就和你的感受其实没有任何关系，而是关乎你生活中的一切。实际上，让人受到造就的聚会可能会让你备受煎熬，让你意识到沉重的罪压在身上，一定要悔改才会如释重负。当我们用自己意志对神的旨意表示认同的时候，就会受到造就。我们想一下教会所唱的诗歌，那些歌词很深刻，要求信徒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神，彻底的向耶稣基督来委身。我们听到了自己的歌声吗？白宫招待会上的那些寒暄曾经让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感到很厌烦， 他很好奇到底有几个人是在认真的交谈，所以就决定做个小试验。在接下来的一次见面会上，他依次和队列中的每一个贵宾握手的时候，都会说：“我今天早晨谋杀了我奶奶。”对方多半会微笑着说：“你做得太棒了，或者是我太好了。”只有一位来访的外交官认真听了他的话，很快做出回应：“我相信那是他自找的。”今天早晨，我们是不是真的在聆听呢？今天的讲道有没有对你带来什么影响呢？属灵渗透的最后一个症状是看重个人的经历过于神学。换句话说，圣经是很好的指导，但是不要太当真。你几乎可以听到以斯拉记四章二节的撒玛利亚人在说：“不要那么严格，好吗？我们会帮助你们建造的。”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吗？我们已经把耶和华列在诸神之中了呀。我们的宗教对我们是有用的，你要对他多一些宽容。所罗巴伯和其他领袖们明白真理，那位独一真神要求人们单单的只敬拜他，唯有他配得敬拜，一切的假神都要被排除在外。所罗巴伯和其他领袖们知道，这是关乎教义的征战。神已经告诉我们，除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这就是神的命令，就是这样。你大概听说过一位匿名的金融家，在佛罗里达租借了黑底白字的巨幅广告牌，上面是一段很短的信息，落款是神。我在一篇文章当中读到过这个信息中的几句话，其中一句触动了我的心。这句话是说，圣经中你不可的命令，哪一条是你不明白的呢？那些自称敬拜神的人必须单单的敬拜神。在这场关于神学的征战中，以色列人得胜了。他们采用批判的思维方式，没有妥协，拒绝和不敬虔的人结盟。以色列人避免了一场灾难，因为他们看透了妥协背后的试探。同样，我们在为神做工的时候，也不要试图从不认识神的人那里寻求任何帮助。如果今天的教会能够学会这门功课，该有多好。圣经翻译家尤金·彼得森把《哥林多前书》6章14到15节翻译为：“不要和那些拒绝神的人为伍，你怎么能够让对和错成为伙伴呢？那不是伙伴关系，而是征战。光明是黑暗的最好朋友吗？基督会和魔鬼散步吗？”所以大家要当心，要明辨是非。好，我们接着往下看第4章的4到5节，敌人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那就是恐吓。四到五节说，那地的民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的手发软，扰乱他们。从波斯王居鲁士年间，直到波斯王大流士登基的时候，会买谋士要败坏他们的谋算。在亚哈随鲁才登基的时候，上本控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换句话说，重建的工程停下来了，一停就是15年。所罗巴伯和带领者们成功度过了渗透的危机，但是现在却受到恐吓，在持续的不公正指控之下，选择了放弃。 我们可以这样说，他们可以在教义问题上得胜，却没有办法应付情感方面的问题。你有没有发现仇敌一贯采用这些手段呢？对一些人来说，失败在于不纯正的教义，他们不明白圣经，被各样的异教之风所摇动，很容易受到假教师和宗教潮流的影响。他们从来没有成长，在属灵上向来是贫乏的，不能够从批判、教义和神学方面进行思考。至于其他人，他们可能会在教义方面很扎实，但是却在情感方面失败了。他们不能够忍受嬉笑、排斥、气馁、隔离、试探和失望所带来的种种痛苦，因此他们会畏首畏尾，不敢公开自己的信仰。顺便说一句，尼西米也属于这种情况。在抵挡妥协的试探和不敬虔联盟的时候，他连眉头都不皱一下。他在教义方面很强，但是在受到不公正的指控时，他跪下来求神赐力量，让他能够继续前进。以斯拉记第四章的6-23节，不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记录的，而是对几十年的失望经历进行了一个总结。那是一个民族15年的挫败，灰心丧气让他们一蹶不振。这是魔鬼最有力的武器之一。第六节写道，在亚哈随鲁才登基的时候，上本控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在这节经文中，以斯拉没有给出具体的细节，只是说亚哈随鲁王，也就是以斯帖的丈夫，收到一封对以色列人进行不实指控的信件。第七节有进一步的描述，亚达薛西年间，比士兰、米特利达、他别和他们的同党上本奏告波斯王亚达薛西。本章是用亚兰文字、亚兰方言。接着，伊斯拉让我们看到这封特殊信件的内容，大概是因为他总结了以前所有的信件。我们来看11-12节。上奏亚达薛西王说，河西的臣民云云，王该知道，从王那里上到我们这里的犹大人，已经到耶路撒冷重建这反叛恶劣的城，筑立根基，建造城墙。在这封信中，他们向王暗示，有四个原因，王应该制止他们继续重建耶路撒冷。第一，耶路撒冷是一个反叛恶劣的城市，充满着悖逆之人。第13节继续说，如今王该知道，他们若建造这城，城墙完毕，就不再与王进贡、交客、纳税，终究王必受亏损。第二，这个城市将会不再给大王纳税，你会遭受钱财方面的损失。我们来看第14节。我们既时预言，不忍见王吃亏，因此奏告于王。制止他们重建耶路撒冷的第三个原因是，大王啊，你在列国之中将会失去面子和尊严。15-16节说，请王考察先王的实录，必在其上查知这城是反叛的城，与列王和各省有害。自古以来，其中常有悖逆的事，因此这城曾被拆毁。 我们谨奏王之，这城若再建造，城墙完毕，河西之地王就无份了。所以他们所说的第三个原因就是，大王啊，你将在列国当中会失去你的面子和尊严，因为这是一个反叛之城。第四个原因是，你将失去权力，不能再统治幼发拉底河以外的地区了。君王在知道自己将失去金钱、尊严和权力的时候，会怎么说呢？哦，没关系，税负毕竟太高了，我打算施舍一部分财产用来回馈群众。想得美，君王才不会这样做。对他们来说，收上来的钱永远是多多益善。亚达薛西王查阅了一下以前的档案，然后就下诏书命令停工。第24节总结说，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直停到波斯王大流士第二年。王下令停工，实际上这就像是波斯人来拆掉了犹太人已经完成的工作。这样一来，当尼希米接到弟兄们的报告时，他们描述了波斯人对耶路撒冷城墙所进行的破坏。你看，工程最初进展得很好，但是局势却风云突变。从所罗巴伯最初的兴奋和随后的灰心，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什么呢？首先，进步会吸引注意力。当你在属灵方面稍有进步的时候，即便邪灵没有注意到，别人也总会看到。嘿，看那儿，那个刚信耶稣的刚刚做出了一个承诺，我们去招惹他一下吧。其次，反对应该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在提摩太后书3:12，保罗给自己年轻的属灵儿子提摩太写信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换句话说，任何人只要立志过敬虔的生活，都会成为别人攻击的目标。我很喜欢这些经文，因为保罗没有说凡是在基督里敬虔度日的人都要受逼迫，相反，他说凡是想要过敬虔生活。如果你想要为基督而活，你就会遇到麻烦的。我们可以从以斯拉记中那些犹太人的经历当中学到这个功课。他们受到骚扰、威胁和错误的指控，这些手段很管用，工程因此停了下来。我们应该有这方面的准备，就是逼迫一定会来的。第三，离开了神，失败是注定的。15年后，什么事情让建造的工程得以重新启动呢？是什么让灰心、失败、有气无力的所罗巴伯受到激励，重新拿起了自己的工具呢？原因有好几个，其中之一是先知撒迦利亚的讲道。撒迦利亚书4:6的信息是，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我们很少通过以斯拉记第4的历史背景来阅读这段经文，神是有恩惠的。撒迦利亚，你去告诉灰心丧气的所罗巴伯，不是依靠你自己的势力、才干、技巧和手段。你要对他和所有灰心的人说，耶和华说，建造神国度的任何工程 都不是依靠人的能力，而是依靠我的灵。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生将得胜的基督徒生活描述为：不要努力追求信心，而是要仰望那位信实的主。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是这样说的：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四节写道：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所以当你陷入停滞的时候，请记住要站立得稳。即便当你遇到麻烦的时候，你要意识到你是为基督站立得稳，在他里面有更安全的避难所。请大家记住，你的生活、成长、进步和造就，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